谢谢 Alice， 好，也谢谢诗班刚才美好的献诗，再一次提升我们的灵，感谢主。在我们美国，在美国呢，大概有10%的人是所谓的有 disability 的人，就是我们中文翻作是有残障，或者是现在叫做说有身心障碍的人士，大概10%。美国的人口有3亿，大概呢有这个 disability 的，就是有各种身心障碍这个障碍的人士呢，有大概4000万的人，所以实际上是超过了10%啊。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是中国大陆来的哈，那中国大陆的呢，因为数据的统计的不是很准确啊，这个数据呢比较偏低。在中国大陆呢，据统计呢有6000万的这个各种身心障碍的人士，6000万。中国大陆呢有13亿的人口，按照这个比例只有5%，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哈，真正的有身心障碍的人士呢超过5%，应该有6000万以上。但是呢，根据官方的统计的数据呢是只有6000万。这当中呢，6000万的当中呢，最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人士呢就是聋哑人，就是聋子听不见的，或者是哑巴，或者是不会讲话的。这种聋哑人呢，在6000万的这个身心障碍的人士的里面呢，占了最大的比例，就是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聋哑人。所以在中国大陆呢，有3000万以上的人是聋哑人。就好像在台湾，你就知道整个台湾啊，不论是北台湾、中台湾、南台湾，每一个人，不论是上班的，或者是种田的，或者是每一个人都不讲话，都不说话的，你想想看，那是多少的人？3000多万的，3300万的人，在中国大陆不会听不见，或者是不能说话，就像我们刚才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这种的情况，他们的处境是很悲惨的啊、哦，实际上是很悲惨的。我是从中国福建来的，所以在中国的福建的漳州这个地方，漳州这个城市哈、哦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是他们有一个聋哑人组成的教会，哦。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聋哑人啊，只有个别的一些同工呢他是可以听得见，可以说话的，因为他们需要这些同工来帮助他们。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聋子或者是哑巴啊，这个是相关联的，因为呢听不清楚就不会说不好啊。我女儿也是这样，因为她的听力有问题，她听呢她就听不清楚，她就讲不清楚啊。那然后呢如果你听不到，完全听不到，那你根本就很难说话，基本上就不会说话啊。所以在漳州这个地方呢很特别的啊，在闽南的这个地方，他这个的教会呢全部都是由聋哑人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聋哑人组成的。那他们聚会是怎么聚会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。这个的教会的成立呢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代理呢这个弟兄呢姓张，工长张，这个弟兄呢他是能够说能够讲的啊，但是呢神却借着他建立了这样一个聋哑人的教会，就是因为当初有一个姐妹说的一句话啊，这是缘起，是一个姐妹说的一句话啊。因为这个张弟兄原来是做这个牙医的啊，这个 dentist 的，那他有认得了一个的姐妹啊，他知道这个的姐妹呢，这个姐妹的女儿呢是个聋哑人，但是呢这个姐妹的女儿呢虽然聋哑呢，但是她却有跟一些聋哑的基督徒聚会，所以这个张弟兄就很感兴趣，就说哎，姐妹你下次你的女儿聚会的时候就带我去参观一下，那聋哑人怎么聚会呢，他们不能听不到，也讲不会讲话，他们是怎么样比手画脚的聚会呢，他就很感兴趣啊，他就跟这个姐妹说。可是这个姐妹说了一句话，说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呢也带了很多的人去参观他们这个的聚会，但是呢他们都是啊有感动啊，却没有行动，就是心里面有感动，但是呢却没有实际的行动啊，就这一句话。 就一直深深的在这个张弟兄的心里面啊。那个张弟兄不放弃，就说姐妹你还是带我去啊。结果去了呢，就看到这些几个聋哑的人呢，他们比手画脚，也敬拜神，也在那边查考圣经啊，也在那边分享啊，跟我们好像弟兄姐妹查圣经啊，分享敬拜在一样，只是方式不太一样啊。哇，所以他非常的感动啊。可是过去接下去这段时间呢，他确实只有感动啊，没有行动。就像那个姐妹讲的，很多人来了都是有感动，心里面也很感动啊，啊，可是没有实际行动，因为很困难，因为要去帮助这些聋哑的人很困难的啊，因为语言不通啊，语言不通，你就想到多么多么困难，所以这个张弟兄就祷告神，他说神啊，啊，要么你把这些聋哑的人把他们医治好了。啊，他医治好了，我就可以跟他沟通了啊。要不然呢，你就让我呢学会他们的这个聋哑的语言啊，用这个手语哈，学会他的语言。后来呢，神答应他后面的这个要求，就是让他很快啊，给他智慧聪明，他就学会了这个所谓的哑语或者说这个手语啊，就可以跟这些的这个聋哑的弟兄姐妹来沟通。这真是很奇妙了哈，所以后来神就带领他在漳州的地方呢，建起了这样子的一个聋哑人的教会啊，真是很不简单的。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的来介绍哈，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救恩给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你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连这些聋子和哑巴在圣经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你都怜悯他们，你开他们的耳朵，开他们的舌头，让他们能够开口称颂主耶稣基督是主。如今你依然在我们中间大步的行走，在这些聋哑人的当中建立神的家。主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愿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第七章聋哑人得医治的这个神迹，来继续向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再读这个圣经哈，好，你来听我读哈，或者是看这边的来听我这个读哈。在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到32节，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，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啊，这两节的圣经让我们看见，这一个的聋哑人他得到医治之前呢，是由别的人把他带领到主的面前的。啊，在圣经上面我们都是看见这样的。啊，他被一个病人呢，要被得到医治之前呢，都是由别人呢带到主的面前。啊，你看啊，耶稣基督呢，从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叫做推罗，啊，是靠海边的。他往北行，去到西顿，然后往东行，啊，往东行了，又往南下去，下到了迪加波利。迪加波利呢，是约旦河东呢有10座的城市，很希腊化的外邦人的城市。从经过那里呢，又来到了加利利这个的地方，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些人呢，带着这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啊。这些人呢，也许是他的亲人，也许是他的朋友，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些人因为爱这个耳聋舌结的人，就把他带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。我们知道聋哑人他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的里面，因为听不见或者听不清楚，也不能够很顺利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啊。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像这些聋哑人一样的，神给我们说话啊，神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，神借着怎么样的别的人来向我们做见证，我们也听不懂，我们也是像聋子也像哑巴一样，我们的口没办法开口啊，扬声来赞美主啊。所以呢，都是由别的人呢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而且这个的过程呢是要付上代价的，付上代价的啊。像我们教会如果有办布道会了啊，我们弟兄姐妹呢都是开放家啦，给这些慕道邀请慕道的朋友来家里面请他们吃饭啊，吃好饭了然后再带去这些者聚会啊，就让他们能够听福音 啊。我以前呢，是在信主之前呢，我是很爱打那个羽毛球的。我打羽毛球，就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学生呢，跟我一起打羽毛球，他是我的学长啊，打球打得非常好的。哦，他为了把我带到主的面前呢，我看他也付上代价。哎，真的真的，他呢，他就是打球的时候可能故意输了几个球，真的说不定。那怎么他打得这么好？有的时候，哎，怎么会这样明显的失误都会出来？原来他，我想他一定是付上代价，让我感觉到还感觉比较好啊。他为了把我带到要教会，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，付上这样的代价啊、哦，付上这样的代价，哎，真是这样的啊。刚才讲到这个天鹰教会的这个张弟兄。他原来是牙医啊，是医生，是这个牙齿的医生呢。他有比较好的收入的啊，现在在国内也是这样的，做医生哈、啊，又是牙医的，是比较好的收入。但是呢，他神感动他向这些聋哑的人来传福音，他付上代价啊。他后来呢，他就全辞去他的工作，全时间的来服侍这些聋哑的病人啊啊，真是了不起的，了不起的。在路加福音哈、啊，在另外一卷福音书有没有？在这个第五章的路加福音里面，有一个摊子，有没有？他的朋友就把他抬到这个一个房子那边，因为耶稣在里面啊，在里面讲神的道，然后医治病人。因为太多的人了，他是挤不进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从房子的外面，有没有？那个时候中东巴勒斯坦的房子呢是平的，因为很少下雨，所以他们是平的屋顶。在这个房子的墙外面呢，有这个石头的搭成的这个台阶啊，可以上到这个台这个屋顶的。所以这些朋友们呢，没办法进这个房门呢，就上了这个楼梯，上了这个房顶啊，就把这个房顶给拆了啊，把这个摊子坠下来，有没有？大家还记得啊？这些的朋友，这个摊子的朋友，耶稣看到这个摊子的朋友的信心，就医治了这个摊子。好、啊，所以说这些的朋友付上代价的。哎呦，这个扛了这个摊子啊，他不会走路，把他抬了好久，抬去了，还要上楼梯，上了楼梯还不行，还要拆房顶，拆房顶了还要把他坠下去，到时候还要得向屋主赔不是，把人家房顶卸了，对吧？那还要赔钱的，还帮人家修好了。哎呀，为了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付上代价啊，都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有一个的母亲，有一位的母亲啊，为了把他的儿子带到主的面前，他。不是付上一年两年的代价，他付上了17年的祷告的代价、啊、17 years 17年的时间，这个母亲为了他的儿子的得救付上了祷告的代价、啊、这个的弟兄呢叫做徐正禄、啊、这个双人的这个徐、啊、双人徐徐正禄、啊、这个弟兄呢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教会的长老、啊、他是这个台湾新竹啊，新竹县，你们知道哈、啊，新竹县，这个泰雅族啊，泰国的泰啊，这个雅就是文雅的雅，泰雅族石垒部落的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啊，他是这样的一位的原住民，他现在是他们教会的长老哈、啊，他出生的时候哈、啊，哎，很奇特的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图片啊？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好、啊，他呢，对，好、啊，这个好、啊，回到前面哈、啊，你回到前面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漳州的聋哑的人的教会的那个情况，他们大部分都是聋哑人哈，他们唱诗歌是这样用手势的哈，请往下，请再往下哈，啊，这是表示哈我心哈，然后再往下啊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，这个是手语，这个是世界角落哈，好，继续往下，那个的三弟兄呢，他们也可以开这个培灵会的啊。他们开培灵会，这些大部分都是聋哑人。这底下呢，他们也讲到哈聚会，这些的聋哑人呢、哦，他们很多人呢、哦，都是这个犯罪集团的，原来是犯罪集团，因为聋子和哑巴的，在中国大陆呢，他们不被人接纳哈、哦，就是心情很郁闷，然后呢，很这个黑社会拉拢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这个听不见说不出来的，但是目光非常的敏锐。他们如果在犯罪集团的时候，他们那个下手很狠，很准又狠，啊，因为他们从小都遭受各样的这个歧视，所以他们心里还是受伤害，很反抗这个社会的。所以黑社会一拉拢他们呢，他们都容易进到黑社会。这些人呢，70%都是黑社会的人，包括有个黑社会的大佬，后来信主了，就在这个漳州的天鹰教会。对，我刚才忘记告诉你们哈，好，继续往下。啊，你看他们也这样查考圣经，比手画脚的哈、啊。还有呢，
他们也交通用手语啊，手语来交通的，
很好哈、啊。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啊，这个习正怒长老，对，
习正怒长老他是新竹的，我们刚才讲的是新竹县泰雅族这个石垒部落的原住民啊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你看就是没有耳朵的啊，你看他是没有耳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一个孔，他没有孔的，而且这个耳朵呢，就是像老鼠的，就只有一点残余的这样子的这个一个耳一小块肉这样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在原住民的地方，你知道生活比较艰苦了啊、哦。那连正常的身体啊，智能都健全的人呢，要讨生活都不容易的。那生下一个这样子的小孩，他的妈妈呢，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信心也蛮软弱了。就心里面很难过，那个时候哪有说什么超声波能够知道提前知道，那根本没有这种啊。就生下来呢，就拿被子把它包起来，包括脸也这样，这是包起来，就放到另外一个房间，就想着说，那他要神把他接走就接走吧，哈、啊，啊，啊，后来过了一下，还觉得还没死，就又在一个更厚的被子又把它包起来，啊，给他包起来。后来呢，被这个事情被他的这个爷爷知道了，就是被这个徐正禄的爷爷知道了。那个哈、哦，这个爷爷也是基督徒，你们知道，因为宣教士的关系，宣教士呢很多就进到了原住民的当中做传福音的工作，那个是几百年以前就开始的，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是基督徒啊、哦。他的这个爷爷也是基督徒呢，爷爷后来就说，哎，知道说生了孙子了啊、哦，就跟女儿说呢。啊，上帝让他生到这个世界呢，上帝就会负他的责了，就会养活他的。哦，真是这样的，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这个小 baby 啊，这个小婴孩啊，都是他，他都是带着口粮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要说生了五个、十个的，每一个的小孩，也许是他有残障的，啊，不管他是怎么样的，他都是带着他自己的口粮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好、哦，这是我去探访一个家庭，他那个的家长跟我这样讲，我很感动，很感动。每一个的生命，只要是神允许来到这世上的，他真的是带着他的粮票，带着他的口粮来的，哈、哦、哈、哦，你不用担心的，哈、哦。那这个爷爷这样讲了，所以这个妈妈就悔改，他就悔改，原来把这个小孩用了两层呢、哦、这个被子包裹的，就想让他说，他就也许就没有呼吸了，就让他走了，哈、哦。所以他后来就悔改。悔改起来呢，就常常的为自己的儿子来祷告。哦，他祷告不是一年，他祷告不是两年。哦，因为这个孩子后来因为这个，你看，就是像老鼠的耳朵一样，哦，所以在原住民那种情况呢，又不像现在有很好的比较，比如说一个掩饰的方法，头发留长了或者什么，小孩子又天热，都是裸露在外面，所以大家都能够看见的啊、哦，所以他呢。从小就被人家耻笑，好、哦，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家耻笑啊？因为可能长得胖一点，或者是穿那个什么衣服被人家耻笑，那个感觉很难受的啊、哦。所以他呢，他去上小学第一天的时候，那个老师呢也不知道，因为老师第一天上学嘛，同学们来啊、哦，老师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，就看到说天气这么热，这个孩子为什么还折了一个这个裹头巾啊？哦，那就说，哎，这么热，我帮你解开来。一解开来，大家就哈哈大笑，因为这个裹头巾呢是他妈妈为了掩饰他的耳朵呢，把他扎在自己的。但老师不明白事理，就把他打开。那大家眼睁睁的看到，哎呀，大家全班的人就笑他。所以从小学第一年，这个国小第一天开始，他就被同学们耻笑。哦，大家都觉得就是说，你这个人长得怪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都有耳朵，然后有孔，他都没有，就是这个是丑八怪啊，都是来欺负他。所以他从小的里面，他心里面就很仇恨，他就种下了那个愤世嫉俗的那个心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是他也因为常常听不到呢，就常常误会别人的意思，哦，所以他很辛苦的。那有一次呢，他的妈妈在田里面插秧。你们知道有这个农村生活的知道有没有水田里面这样插秧啊，哎，你们都是城市来的哈，都不懂插秧啊，要弯腰这样插秧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插秧的时候呢，他妈妈就告诉他说，你就跟我学的，在我后面插秧。好，结果妈妈从这边插到那头，回头一看，插的秧苗了全部都被这个徐正禄拔了。他以为说叫他插秧，他以为是要拔草， 所以他妈妈在前面擦，他就在后面拔，他哑那这个气的，他的爸爸就打他。那个时候当然是日式教育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他的爸爸就打他啊、哦。当然后来他的父母都是悔改了，就是哈啊、哦。但是他所以他从小呢就在别人的冷嘲热讽的当中，哦，那是很不容易。你们的现在的孩子有没有，或者孙儿女，有的时候在学校被人家欺负都是这样，那是很不容易的，那是很不容易的哈、哦。因为他就形成了一个很偏激的、很暴躁的个性，谁要讲他不好了。他就打他啊，他就打，他就用又是毫不留情的还击啊啊，那、这个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啊，他妈妈要带他去聚会的，那聚会的当中不是传这个奉献袋吗？那他妈妈给他钱，就是你要把这个钱要放到奉献袋里，所以他把钱放到奉献袋的时候呢，他手又进去又抓更多的钱出来。放到口袋里面，因为大家也没有看清楚，对不对？就看来他放进来抓更多的钱回来，他就出去买酒啊，就请他周围的一些那个狐朋狗友都是喝酒啊，然后请这些人呢帮他打那些嘲笑他的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些朋友被他收买了，所以就是谁看谁来耻笑我，就这些都上去打他啊。所以他从小养成了一个这个呢，养成了一个这个。桀骜不驯的这样子的一个偏激易怒的这样的个性，就是因为他从小长大的时候，因为听不见，因为说不出来话，被别人欺负哈、哦，所以那个光景是很悲惨的。他的妈妈为了把这样一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，流泪、哭泣、祷告，17年的时间，不是一年，不是两年，17年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为了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要付上代价的，啊，要付上代价的，啊，真的，真是这样。我在我们的教会啊，为了要传福音给别人，都是要事先非常多的祷告，啊，去探访别人，去探访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设身处地想到他们的难处，啊，然后呢，才能够将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，一个的弟兄要为了让他的信主，他的姐妹。流了多少的眼泪，为了啊，因为先生没有信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哇，流了很多的眼泪，在家里做好吃的给他的，顺服他啊、哦，做美好的见证，为这个做爸爸的祷告，哇，花了很多的功夫，周围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流泪的祷告啊、哦，很感谢神啊！我们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中午下午回去了，我们教会又有三个人受洗，哎呀，真的是很感谢神，这三个人。为了把这三个人带到主的面前，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付上了代价，真的付上代价，祷告的代价，付上爱心的代价，付上关怀的代价，付上各种各样的代价，但是神纪念，对，神纪念，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那个付上的代价，神纪念的，神纪念的，神纪念，神也会报答的，所以让我们看见啊，从头这两节的经文，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要被得到医治之前呢，他呢是由别的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的啊。我们信主也是一样，是别人呢经由别的人介绍，经由别人的别人的带领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别人是花上很大的代价，为了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。啊、好，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的7章33节到35节。7章33节这边说，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，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望天叹息，对他说，以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，他的耳朵就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，一个人他被神得到医治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亲身经历了神啊，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。你看，耶稣把这个人呢领开到旁边啊，领到旁边去呢啊，就是让他呢有单独跟自己相处的机会。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在他的这个舌头的上面哈、啊，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呢，这个人的唾液呢有医治的能力，尤其是伟大的人物啊， 像我们做妈妈的有没有？有的时候小孩以前呢，在南方这种蚊虫叮咬比较多嘛，哈、哦，给叮了一下很痒了。那做妈妈的就是拿唾液给你在小孩这边涂一涂，哎，真的就不痒了哈、哦，不那么痛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哎，以前的人是这样的哈、哦，认为这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唾液是有医治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不管怎样，耶稣呢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用唾沫抹在他的舌头上，都是很个人性的行动，让他呢。是跟他有面对面单独的让他经历神，这个的聋哑人我相信、哦、他终身也不会忘记耶稣把他带到旁边去所做的这一切，他自己大大的亲身经历了上帝、哦、耶稣仰天叹息的那是向父神来祷告，来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、哦、然后说以法大，以法大是亚兰文、哦、那个在当时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人讲的是亚兰语、哦，包括前一阵有一个这个耶稣受难记的这个电影有没有？他那里面的那个演员所讲的话，那个背景的话呢，都是亚兰文，都是亚兰语啊。到现在的叙利亚一些的村庄还都是在讲这个亚兰语的。好、啊，这个以法大的意思就是说开了吧。好、啊，所以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让他的舌结打开了，让他的耳朵也开通了，所以他的就可以开始说话，也清楚起来。哦、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在被神医治的时候，他亲身经历了神、哦、他能够感他，因为耶稣把他单独带到旁边，单独跟他有一个相处的时间，他亲身面对面经历耶稣基督，神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用唾液抹他的舌头，而且向他说、哦、以法大开了吧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、哦、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啊，也许是身体的医治，也许是情感上得到医治释放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都是大大的经历了神，大大的经历神啊，大大的经历神。像刚才讲到这个徐正儒的长老啊，徐正儒的长老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啊，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呢啊，就是在他这个泰雅族的这个部落的里面呢哈、啊、对哎。他们的部落里面呢，就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有两天的特别的聚会，有很多的牧师、长老的就云集了这个石垒这个部落啊，在这个聚会啊。第一天呢，这个徐正儒长老这个靠这边的这一位啊，闭着眼睛的，他去了就会教堂嘛，也就跑掉，因为他也听不懂啊，也不知道人家在干嘛，就跑掉哈、啊。第二天呢，他来听一听呢，正要想走的时候，就从这里想要走的时候。后面呢有很多的年轻人跟他一样的年轻人就说聚会还没有结束哈，先不要走先不要走，就把他挡住，所以他就转过身来啊，就往回走，结果呢他就感觉到有一股的力量、哦、他自己分享说啊，有股力量就把他呢慢慢的把他引到这个台的前面，因为这个聚会快要结束了，牧师的长老站在前面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、哦、有的人是病痛的，有的人是没有信主的，就要为他们祷告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说有一股的力量把他带着往前走，走到中间那边的时候呢，他就感觉到有一股的一个热量、啊、从他的腿啊在身上就上来、哦、他就不由自主的走到这个前面就跪了下来了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觉得说有一个的大光，砰打到他的这个额头上，啊，就是天上来的大光打到他额头上，有一个声音，一个声音对他说，是用他们当地的这个泰雅族的语言说的，说是吧？啊，说是达路达路，他的打在这个泰雅族的名字叫做达路达路啊，达路啊啊啊，我是耶稣，我爱你，你要悔改。哇，他就听到这样，哇，他就大喊出来说，主啊，我相信。因为他这个大光打下来，声音打下来哈，是别的人都没有听到了，没有旁边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听到，只有他自己听到，哦，但是他这样喊出来说，哇，我相信你，就把所有的人都吓傻了，因为周围的人，从他出生起，到今天17年的时间，根本就知道这个人听不到，也不会讲话了，结果今天突然喊出来说，哇，我相信你，哦，所有的人都吓傻了，吓傻了，哦。哦、然后他的妈妈哇就跑上来抱着他痛哭，他付上了17年的祷告的代价，今天这样的神迹竟然坐在他的儿子的身上，他居然能够开口讲出话来、哦、然后到处找他的父亲找不到，原来坐到后排那边哭到不行的，不 这个全场的人目睹了这样子的一个神迹，这真是神迹 哦、神做这么奇妙的事情在他的身上、哦哦、所以当场的所有的人都待在那里，但是他们都经历了上帝、哦、经历了上帝。哑巴居然能够开口，我们好像还有哑巴居然能够、哦啊、哑巴居然能够开口说话，真是一个的神迹、哦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徐正禄长老了，他就可以说话，也能够听见，真的很奇妙。就是从那一次的特会以后、啊、他能够听见也能够说话，而且他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情呢，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。他原来不是很偏激很易怒很容易去跟人家发生肢体冲突的，可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，一个很开朗的人，一个很快乐的人、哦、很奇怪了、啊、神就感动他呢，到山上去祷告，彻夜的祷告啊，整个晚上祷告。到第二天早上呢，乡亲们找到他的时候呢，他呢从来也没有学过建筑什么的，他就画了这个画，他就画了教堂、就是新的教堂的蓝图。你看他也从来也没有学过画画的，他也没有什么上学的，他画了这个画。后来这个教会呢，就是真的是按照他的这个样式这样子给他建起来的。真的是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，这真是很奇妙的事情、哦、你看当我们啊，像行政部长的他被医治的时候，或者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聋哑的人被医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大大的经历了上帝，对不对？行政部长的是他，别人没有听见，啊，没有感觉到，但是他感觉到那个大光打下来，然后，有那个声音向他说：“我是耶稣，我爱你，你要悔改。”哇，他就说：“我相信。”结果就这样，他耳朵也听得到了，啊，嘴巴也能够说话。我们信主，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不是都是这样吗？也许很少有像他这么戏剧性的、啊、真的是不是很多人像他这样戏剧性的经历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不都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刻的时候，我们被神感动，旁边的人可能都觉得没有被感动、啊、但是也许是讲台上的一句话，也许是陪着你走这一段人生道路的一个的弟兄一个姐妹啊，也许他端了一个的菜来慰问你，啊，也许是他按手在你身上祷告。不论怎样，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，实际上我们大大的经历上帝。好、啊，那个的方式，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。也许没有像徐正禄长老这么的这样子的戏剧性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这个当口，都是大大的经历神。都是大大的经历神，是不是这样、哦、是不是这样，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信主的，都是可以回想到我们信主的那个的时候，也许一开始是个缓缓的慢慢的、哦、弟兄姐妹关心我们，把我们带到神的家里面啊，来查考圣经啊，来唱诗歌，来赞美神啊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也许是讲台的一个的呼召，也许是一个弟兄姐妹关怀你的话，也许是给你送的一个一束的花，也许是一个的什么的事情，在那个当口你决定要来信耶稣基督，就在那个当口的时候，你大大的经历了上帝、哦、那个方式是 unique 的，那个方式是你才特别知道的、哦、每一当我们回想到那个被主来呼召的那个的时候，心里面充满了感激、哦、因为在那个的时候我们大大的经历了神、哦好，接下来啊，我再给大家读啊，《马可福音》七章的36节到37节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发嘱咐，他们越发传扬开了。众人分外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好，所以我们都看见，当我们得到医治之后，啊，或者我们信主之后呢？我们就来为主做见证，啊啊！你看啊，我们得到医治之前呢，都是别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。当我们被神医治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大大的经历神的。当我们被神医治，或者说我们被神拯救之后呢，我们要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啊！你看，耶稣在他事工的早期，他常常告诉大家哈、啊，他行了神迹医治的人，叫他们不要去跟别人讲。因为他的怕呢，担心他的计划啦，啊，过早的暴露哈、啊，被犹太人来这个拦阻啊。可是在这里呢，啊，他越是这样说，但是人们就是越发的传扬啊，越发把他的名传扬，说做的事情真好，连哑巴让他说话，连耳聋的人都让他能够听见，真是很分外的稀奇。这就是来做见证啊！我相信这个耳聋舌结的人， 回去又说话又能听得见，哇，大家就问他了，你怎么回事，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就会说啦，有个叫耶稣的人，对不对，把我带到旁边，他用指头探我的耳朵，用唾沫来抹我的舌头，哇，然后说以法大，哎呀，我就可以能听得见也能说话了，哎呀，真是神迹，他真是神的儿子，哎呀，真是感谢上帝，哎，他这样呢就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哦，这就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哦，啊，哎，刚才讲到这个徐正禄长老，哦，徐正禄长老，所以他有没有？他原来是打人的，是很反抗的，很对别人仇恨的。后来他那次参加特会有没有被神医治？他悔改，他得救之后，他就开始来为主做见证，哦，他就为主做见证，而且他很奇妙的哈，他无师自通。好，无师自通，他就会弹钢琴啊，我有看到他的那个就是那个 video， 弹钢琴。当然那个我太太会弹钢琴，就是他的手势不是好像很规范的，但是是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，也能弹啊，弹钢琴还能够弹吉他，哦，他不但能够弹乐器，还能够用很浑厚的声音来唱诗歌，唱诗歌，原来是哑巴啊，你要记得。他唱诗歌来赞美神，哦，诶，我们好像有图片，我们这边有图片，哦，几乎每一个来到这个石垒部落的人，哦，他在祷告山祷告，然后他弹琴赞美神，每一个到这个石垒教会的人，哦，听到他原来是一个哑巴，是一个耳聋的，被神，哦，被神拯救之后，他就做见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，每一个人听到他的见证都情不自禁流下眼泪来，哇，神做这么奇妙的事情在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身上，真是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和神的怜悯，哦哦，他平时呢他就是他们的教会有一个祷告山，哦，就是安排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到上面去退休啊，在上面祷告安静的，哦，他呢他也学会了盖房子啊，就盖房子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还再往下，他在祷告山祷告哈，啊，他在祷告山祷告，那在祷告山呢，就让这些来到的弟兄姐妹了啊，宾至如归，觉得回到家一样哈，啊，就是也做这个倾斜的工作了等等的哈，啊，他呢，为主做见证，他不但在教会里做见证，而且他被邀了到平地上的教会啊，为这见证，有那个我的岳母，这是在台北的一个教会聚会，那就是请了这个许正禄长老去他们的教会聚会啊，就做见证，啊，哦，我的岳母就很高兴，很兴奋，打电话来说，我们有一个许正禄长老来做见证，他的耳朵哦是没有耳朵的，但是后来神医治他能够听见，能够讲话，还有唱歌嘞，哇，哦，讲得会声会道了。他说：“你呀，不要放弃，为我们的女儿祷告，让她以后神也能够他的耳朵也许能够和好起来啊，他也能够讲话，也能够讲得清楚，因为听不清楚就讲不清楚啊。比如说他说 water， 我们水啊 water， 他就说 t。”那只有我们做父母的知道，他说呀特特，那我们才知道。你说他到别的地方去，他说特，那人家傻了呢，你叫什么特？你这个什么特？就是叫 milk， 他有时候要喝 milk 这个奶，他就说渴，他要渴，你人家怎么知道说你是要吃 milk？ 所以，哦，真的是哈，哦，岳母是说不要放弃，为他祷告，哦，说不定神哪一天就医治他，哦，让他的耳朵就听见了，然后就讲得清楚了，能够说是 water， 能够说的是 milk，哦，哎呀，真的是啊，哦，真的是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哈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徐正禄长老他不但到台湾各地的教会做见证，他甚至到了这个韩国和日本呐，啊，到了几十次啊，比我们去的还多了，因为很多的教会听说这，哎呀，神做这么奇妙的事在他的身上。连韩国的教会、日本的教会都请他做见证，真是很好，啊，他在日本的时候就接受这个医疗的这个仪器的检测，啊，因为日本比较发达嘛，这些检测，就说他这个没有耳洞了。我们人讲话、听话都是通过声音的震动，通过这个什么外耳内、中耳内啊，这样才听到。他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孔，这样是没有办法听到的哈，真是很奇迹的，真是很奇迹。他自己也搞不懂怎么就听见了，原来都没听见，现在听见，哦，有一次是很意外，他就听见他被神医治以后嘛，他就听到电话铃响了，哦，他就拿起来，在这里也听不见，后来他就放到额头上，哎，哦，听到了，他觉得说这个声音是从额头这样听见的， 啊，也有可能的，因为他这个额头震动哈，因为他蛮特别的，这个额头震动，然后伤害怎么样了，就到他的内耳哈，好，所以说啊，所以他虽然有听力的，但是他呢，因为没有这个外耳，所以不能够像别人那样拿起电话，就是在外耳这样通过有空气的震动进去的，啊，他的凡是有听筒的这个设备的，他都不行的，他都不能用啊，所以他听电话呢，就放在额头上面这样。有一次他到日本的教会去做见证，因为在机场的时候呢，需要那个时候还需要有公用电话，还没有手机这样嘛哈、哦，他就在那个投币的电话拿打投币了，就打电话放到这边，对，这样给人家打电话，结果旁边的人就说，哇，好奇怪，围了一大堆的人，就看这个人真奇怪了，哪有用额头听电话，围了一大帮的人在里面，然后还要警察出来说，哎，这个要维持秩序，要让人家走可以走动这样。哇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他在讲道的时候做见证，说哈、啊，有一些那些基督徒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，他啊、这个神的道从左耳朵进去了，然后就从右耳朵出来了啊，对，就没有记在心里面。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没有耳孔啊，我这个听神的话是从这里进来的，额头进来的。进来之后没地方出去啊，哇，就留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想啊，一直活着，哇，我很得到很多的益处，哎呀，他真是很特别哈、啊，他真是为主做见证啊，真的哈、哦，他不但呢、啊，他悔改之后，不但是用话语来为神做见证啊，他也用实际的行动来为神做见证哈、啊，他信主之后呢，从一个原来是很易怒啊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这样子的里面，很暴躁的个性，变成了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好、哦，所以他不但是用话语来见证神的，而且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和生命的改变来见证神。他变成一个很有爱心的人。那个石垒的部落的里面有很多这个老人呐、啊，这个鳏寡的老人，他们每一个月就会送米给这些老人，哦，给他们送米，哈、哦，他们就有饭吃。还有一些这个部落里面，因为他们有一些酗酒的问题，所以有一些孩子生下来。还是有一些问题，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单亲的哈、哦，所以他就还甚至领养一些有这个特殊需要的，还有这个单亲的，就是养不起的这些小孩哈、哦，父母就是单亲的小孩哈、哦，嗯，那部落里面常常有些人喝醉酒了啊、哦，就倒在路边这样，因为到了夜间山上会很冷的，那他看见他们都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他们的身上，你看从一个要去。啊，偷教会的钱买酒，然后买到人呢去打他的那些嘲笑他的人，变成这样一个这么有爱心的人，主动去送米给这些老人没有钱没有力气的人啊，然后去关怀这些有特殊需要的这些单亲的小孩，然后路人有喝醉酒了还给他来照顾他，你看变成用生命的改变和实际的行动来见证神啊。而且他在这个他们这个部落里面推广这个推广这个叫做有机的菜啊、有机蔬菜啊，就是不用农药也不用化肥的，他种这些有机的蔬菜啊，都是用基督徒的这个诚实啊，诚信啊来卖这些有机的蔬菜。而且因为在这个部落里面呢，他们就是因为部落原住民的特征就是他们今天有就有了，明天就是明天再管了，所以他也用这个有机的蔬菜来推广到部落的其他的人，让他们来说，哎，一起来种这个有机的蔬菜，可以让你们有收入，然后生活能够改变啊。那这个在台湾有个主妇联盟啊，就是家庭主妇，就是有一些家庭主妇他们联合起来，他们为了家人的健康呢，他们就是专门买这个有机的食物。那这个主妇联盟他们有通过仪器的验证，就是说这个徐长老种的这个有机的蔬菜都是真的是有机的，现在也可能有的说是有机的你可能有掺假的呀，可能不是，但是他们测验说这个徐长老种的这个水果、哦、上面水果还有这个蔬菜真的是有机的啊，找不到化肥和农药，所以他们就长期的订购他的这个有机的蔬菜。你看基督徒啊，他悔改之后用基督徒的诚信，用这个诚实来为主做很好的见证的哈、啊，很好的见证。而且呢，他生命的改变啊，感动了他的弟弟，他的弟弟叫做徐正义啊，就是这个公义啊，正义啊，徐正义啊，好像有他的照片啊，这是这位哈、啊，这个讲到了这位 就感动他呢去参加了这个基督教的大学，就是所谓的这边好像是 Bible College 这样哈，这是基督教开的大学啊。那他就是说呢，从来他说我这个他弟弟分享说，我都是很理性的人的，我没有信这个，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说信主之后就这么大的改变。哦，原来是大人的那个性格那么暴躁的啊，这很仇恨别人，现在变成这么有爱心，怎么就有这样的事情？他说我不相信，我要去研究神，他就去这个基督教的大学研究神，研究神了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？啊，结果到第二年的时候，他反过来被神研究了，他说他被神研究了，他呢，神呼召他啊，全时间要做传道人。因为这个基督教的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可以到社会上去工作啊，也不一定说要全时间的服侍主的。但是他在大学第二年级的时候，他就决心了要全时间来服侍神啊啊！他就后来他成了传道人，他回到这个石垒的部落啊，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来服侍大家。他的哥哥是长老，他是做牧师。你看，所以这个徐正禄这个长老哈、啊，他信主之后呢，他生命改变。他呢来为主做很美好的见证，用话语来见证，也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见证啊、哦。我们一样的，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啊、哦。我们信主之前呢，是别人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，花代价的啊、哦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亲自的经历了上帝的。那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都要来为主做见证啊啊，用口做见证，用实际行动来做见证。啊，比如说慕道的朋友生病了，啊，我们去探访他了，啊，做一些菜给他了，啊，像我们周围啊，我们教会周围也都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，啊，有各样的难处哈、啊，一般他们很好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信仰的问题，他们人真是很软弱，啊，风调雨顺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的时候，他不会想到教会，可能 BBQ 的时候他会来了啊，也郊游的时候来这种，但是他在信仰上呢，也许不是那么的认真的，好、啊，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经历生活的难处，他们的心就柔软了啊，还有一些人得到癌症了。啊，有一些人的得到的有一些癌症还是可以治疗的，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治疗的。这个时候他们的心就变得很柔软了。那这个时候是一个的切入点啊，我们不是带着审判的心去说，你看你原来叫你信你不信，你现在你看，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完全不是这样。我们是带着一个基督的爱心，一个怜悯的心啊，跟他们跟哀痛的人同哭，跟他们一起走这个的天，走这段不容易的路。哦，带着弟兄姐妹的爱，带着教会的爱，好、哦、去探访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这个时候他们心很柔软啊，你为他祷告，他们就会感动的，真的啊、哦。然后我们每一个的小组也都是这样的啊、哦，牧师长老是带头的，然后呢，小组长呢也都是带头的哈、哦。我们中间甚至有生病的，弟兄姐妹自发的就排了这个值班的表，啊，这个礼拜啊，这个是奇妙做菜啊，你要做。五菜两汤啊啊啊！下个礼拜哈、啊，是 Alice， 你是做这个麻油鸡不是麻，反正就是可能病人不能吃麻油鸡，就是说那个就是他爱吃什么的，你都是这样哈、啊。下个礼拜啊，那你就是 David， 你要做什么？这是这样，地方大一点，两三个月下去，哇！你说多么感动啊！他的小孩有人接送。啊，因为生病了嘛，要做化疗了，要做放疗了，很弱了啊，又戴着假发也不好出门啊，等等的。哎，你的小孩，你大的小孩，我们有一个家庭呢，刚好是你的同学的啊，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回来啊。你的小的小孩呢，有另外的一个家庭，他就陪着他这样走路到他家，等等，就是这样的。哇，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信主之后美好的见证啊，不光是用讲的啊，更是用实际行动。将神的爱带到他们的家庭的里面，带到他的心里面，让他们真的说：“哎呀，这样的神太好了，我也要信主啊，我也要信主。”你看，真是这样，真是这样啊，真是这样。哎，现在这个受难节、复活节快到了，鼓励弟兄姐妹啊，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要为主来做好的见证啊，不光是跟他说：“哎呀，受难节的意义呀、啊，复活节的意义呀、啊”，不光是用口说的，也是很重要的，要传讲的。更要用实际的行动啊！求神给你们智慧， 带领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看真的是这样，我们信主之前都是别人把我们付代价，做麻油鸡啊，做付代价请我们吃饭啊，打球输给我们啊，都是用各种的方法付代价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那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呢，那就是我们跟神有直接的经历，我们被神的爱感动。虽然是好像是看起来表面上是别人来做饭给我们吃，来安慰我们，但是那个神实际上是神的爱啊。信主之前是别人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信主的那个当口呢，是我们大大的亲自经历的上帝啊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又要把这个爱传出去，我们信主之后呢，要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聋哑人一样啊。他信主前也是别人把他带到神面前，他信主他得医治也是他跟神亲自的经历，他信主之后他为主做见证，也像刚才这个徐正禄长老一样，信主之前他的妈妈祷告17年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信主的当口他大大的经历神，天上的大光打下来，有没有？神跟他说你要悔改，他就悔改，大大的经历神，然后信主之后他呢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，很好的循环啊！我们信主之前，别人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；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跟大大的亲密主；信主之后，我们为主做见证。我们为主见证呢，又把别的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带到神面前的人，他自己亲身经历主了，他又为主做见证，他要去再带别人。所以这个的信仰就能够一直的传承下去啊！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啊！在来的这一路的上面，我都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求神的祝福，让那个复兴的火能够重新点燃在你们的中间，周围还有很